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各位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我们的上帝。我想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月七月，是我们加拿大宣道会，我们的差传月，感谢赞美主。虽然我们没办法实体的聚集在一起，但是透过科技，我想我们能够更多的一同在主的面前来领受，在这个时代我们如何能够更加的让我们的 DNA， 让我们的核心使命，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核心，一个使命，要让这个使命成为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的一个使命，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个意象。感谢主，今早上很高兴能够是从加拿大的东部到加拿大的西部，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和那么多间教会同时间分享主的话语。愿神祝福今日的聚会，也都带领我们。今朝早要同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就是不能不说，不能够不讲。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不如就一起翻到去《使徒行传》第四章，在这里有短短的几节经文想读给大家听的。《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首先看第十三节，我们看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之后我们再看下去看29、30和31节，你揭到之后就由我来读，弟兄姊妹你就跟着听啦。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看第13节，他们就是一些宗教领袖们，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如果你们带着自己的圣经的话，你可以将胆量这个词将它圈起来，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我们直接跳到第19节和第30节，在那里紧接着是这样记载，是这样讲，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监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好，我们再一次注意胆量这个词，他们恐吓我们，第19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监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胆量这个词。然后第31节，祷告完了，聚会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祷告完了，聚会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三次在短短的几节里面，我们看到放胆或者胆量这个名词的出现。今朝早我就愿意从这三个图画，门徒彼得和约翰的胆量和大家一起分享，而不单单是我们不做胆怯的基督徒，我们应当更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个有胆量的基督徒。有胆量的基督徒，有胆量的基督徒是一个不能不说的基督徒。我记得在读内地会的历史的时候，特别读到一位早期去到中国宣教的一位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曹雅直。曹雅直他是一个苏格兰人，曹雅直是一个苏格兰人，非常特别的。其实原本他是不可能去中国宣教，原本内地会也不认为他是合适去做宣教士，因为年轻的时候他得到这个肺痨， 佢肺瘤困喺骨头里边，喺佢嘅腿里边，因此佢其中一只腿咧要截肢嘅。所以当佢跟内地会同工分享佢嘅负担嘅时候，要去中国嘅时候，佢就跟松亚直话呢个系唔可能嘅一件事。你咁样一个情况，你点可能去做一个宣教士呢？嗰个时候，我谂大家都知道系一个遥远嘅国家。唔单单系咁样。当宣教士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不容易，也都很多中国人非常抗拒这个福音，非常抗拒这个福音。所以他就跟松亚直说，我们觉得你不合适去做一个宣教士。没想到松亚直就引用以赛亚书第33章第23节来回应这些内地会的同工。那个瘸腿的要把掠物夺去，那个瘸腿的要把掠物夺去。从阿直话嗰啲有两只腿嘅人，好好嘅人，佢哋唔去，咁当然我就要去啦，当然我就要去，就感动咗内地会嘅同工嘅心，就接纳咗从阿直，安排佢去到中国，就去到浙江最南边。最东南的城市叫温州。我不知道在我们教会当中有没有从温州来的弟兄姊妹，就将他派到温州的地方。他其实是第一位去到温州的宣教士，他是第一位将福音带到温州的宣教士曹雅直。如果你有机会去读他的传记的话，我想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充满胆量的一个的宣教士。去到那里的时候，温州人非常非常抗拒他，甚至给他一个花名，就是叫做跛脚的番鬼佬。跛脚的番鬼佬，他对曹雅直说，你快点走，如果你不走我就杀死你，走我就杀死你。但是曹雅直坚持要在那里，甚至他很幽默的回答他们说，我只有一只腿而已，我怎样跑都不够你们快，我都是留在这里了。非常奇妙的，神就使用曹雅直将这个福音传开，真是一个有胆量的基督徒，真是有一个不吐不快不能不说的一个宣教士。我想从他的身上，我们都能够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这里的描述。三次我们刚提到胆量这个词的出现，我想从三个角度同弟兄姊妹一起的分享，一起的分享。究竟彼得和约翰他的胆量是从哪里来的呢？到今日我们能够怎样成为不单单是不胆怯的人，而是有胆量的人？我们是一群不能不说的人。我们首先来看第十三节好不好？第十三节他们说，刚提到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看见了彼得和约翰的胆量。下面一句话，他又认出他们原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未看这一节之前，我想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其实是从第三章开始，你会记得彼得和约翰，他们上圣殿去祷告。在上圣殿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遇见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后来神奇妙的动工医治了这一位生来瘸腿的人，令到他痊愈。后来他们去到圣殿里面，你有机会回去看第三章，我们就读到第三章描述彼得的一篇道。到当他讲完这篇道的时候，当然这些宗教领袖非常非常满意。因此从第四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些宗教领袖，他就将这些使徒们约翰和彼得捉起来，将他们捉起来，然后呢就将他们关押在一个地方。第二天他们就审问他们，他们就审问这两个门徒，他们究竟是凭着哪个的名来做啲事情呢？依凭啲乜嘢嚟做啲事情呢？彼得就回答呢啲宗教领袖，佢哋系凭住耶稣基督嘅名嚟医治呢一个 生来瘸腿的人。紧接着第十二节，他就说除他就是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从这两个门徒使徒的身上，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又发现了他们有胆量，他们有胆量。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没有更多时间，但我们发现其实虽然他们明明看到一件的神迹是他们没有办法否定的一个神迹，他们无话可驳。那个被医治的人就站在他们的面前。其实如果你再看下去，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没有办法说这件事情是没有发生的。十六节他说什么？十六节他说我们怎样来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这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虽然是这么明显，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并且他们不能够否定他们不能讲没有，但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虽然是这么明显，但是他们仍然是不愿意相信，他们仍然是不愿意相信。是不是提醒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相不相信大概最终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心理的问题。你宗教领袖他们心里面刚硬，刚硬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们看到一个神迹他们仍然不愿意相信，他们不愿意相信。就好像旧约的法老一样，看到摩西行了这么多神迹，看到神的大能，但是呢坚持就是不相信，坚持就是不相信。我想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顺便提一下，你看二千年前就有人不相信这个福音，两千年之后的今日，我想如果我们碰到一些不相信这个福音的人，我们都不要惊奇，我们都不要惊奇。为什么呢？因为二千年前就有人不相信这个真理，不相信耶稣基督。而这个不相信不是一个合理的不相信，是一个不合理的不相信。但我们回到第十三节，究竟门徒的胆量是从哪里来的呢？第一，我们第十三节我们看到，其实他首先他的胆量是从跟随耶稣而来的，是从跟随耶稣而来的。第十三节我们刚读到，他见到彼得约翰的胆量，又提出他们原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请大家特别留意，其实他的胆量不是从知识而来的，不是从知识而来的，因为他们认明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在一个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他完全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甚至在我的英文当中有一个 idiot 蠢蛋的意思。其实他们在这里是用一个词描述这两个门徒，这两个使徒，他认明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紧跟住的，大家要注意，他们却是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换一句话就是说，弟兄姊妹，他们的胆量是因为他们跟随了耶稣而有的胆量。他们的胆量不是出自于他们知道什么，而是他们认识谁个，不是 what they knew but who they knew， 不是 what they knew， 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是 who they knew， they knew。 他们是一群跟过耶稣的人，跟过耶稣的人，跟随耶稣基督。有时我在这里想到几件事情，很快提出来，但我想在这里先讲，就是跟随耶稣，跟从耶稣是效法耶稣的榜样，效法耶稣的榜样。在这里我想说，如果有机会回去看四福音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同样耶稣亦遇到同样的挑战。在他的生平里面，在三年的服侍当中，我们看到其实也都经常遇到有人反对他， 因此我们可以见到门徒是首先效法他的榜样，效法着他的榜样。但是不单单如此的，我想他们都是经历到被耶稣的塑造，在他们生命里面，这班门徒整个生命被翻转过来，他们被耶稣基督塑造，故此这个胆量是从一个被塑造的生命里面出来的。不单单如此，他们不单单是效法基督的榜样，而且经历了基督的塑造。我想起一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亦都看见门徒回应主的恩典，主的恩典怎样在他们身上显大呢？门徒就用他们的生命来回应，大胆的来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当然让我想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其实那个时候你会记得门徒是充满惧怕，我们其实等阵也都会再提的，他们是充满惧怕。但是记不记得当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有两次之多的，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当然当我们回到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的胆量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第一要注意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这个胆量。这个胆量是因为他们跟随耶稣而有的胆量。而今日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效法他的榜样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经历到他塑造的时候，当我们回应他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同样的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亦都能够成为有胆量的人，成为一个不能不说的人，不能不说的人。所以第一，我们看到这个胆量从他们跟随耶稣而来的，跟随耶稣而来的。而当我们跳到第二十九、三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原因，他们的胆量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他们笃信上帝。他们笃信上帝，第一个是他们跟随耶稣，第二个是他们笃信上帝。笃信上帝这一句说话，如果我们回去看段经文，你会记得当祭司们认出他们是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将他们捉起来，然后呢就禁止他们，第十八节就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去讲论教训人。彼得和约翰对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去酌量。但是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其实我今日讲到的题目就是这四个字，我们所看见，所听见，我们不能不说。后来他们就被释放，在第二十三节他们就回到会众那里，他们又将祭司以及长老所讲的话就话给弟兄姊妹听。第二十四节，他们听见了，他们就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话。而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这里是一个祷告，而这个祷告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祷告。我觉得如果是我们有更多时间，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成为非常非常重要，好重要的真理。而当我回去看这个祷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看到其实这个笃信上帝而来的胆量是何等的重要。这个笃信上帝而来的胆量是何等的重要。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看到几件的事情，我可不可以顺便都提一下。我们这个月是讲到差传，其实我们没有机会，但如果我们回去看一看我们的宣教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祷告和宣教，宣教和祷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曾经有人这样讲，祷告当中不要忘记宣教，宣教当中不要忘记祷告，这个很宝贵一句话。在祷告当中不要忘记宣教，在宣教当中不要忘记祷告。我们看到门徒他们在祷告，我们回去仔细看这个祷告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件事情。当然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说， 笃信上帝创造的大能，他们笃信上帝创造的大能。24节，他们听见就同心合一高声向神说：主啊，然后注下面这句说话：主啊，你是做天地海其中万物的，你是做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他们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也都因为他们笃信他们的上帝是有创造的大能，因此他们更加有胆量，更加的有胆量。这个就让我想到在旧日里面一个故事，也都相信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拉合的故事。约书亚记第二章，你会记得约书亚差派两个探子去到耶利哥城，拉合就接待这两个探子，将他接到他的屋企里面，甚至保护这两个探子。你要看到拉合的勇气，拉合的勇气。你有机会回去看这段经文，其实我觉得拉合在我们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外邦人蒙恩得救一个非常好的预兆，一个预兆，一个预兆。就在旧约里面有几个类似的例子，包括拉合，包括乃曼，甚至包括路德，这句话都是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外邦人怎样归向独一的真神。有机会回去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约书亚记那里记载了拉合跟两个探子讲的一番话。其实四次在那段话当中，第七节落到去第十三、十四节，四次他提到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的名字。其中有一次很有意思，他提到耶和华的名字，他怎么称呼耶和华呢？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当然我们会回想到拉合是一个有勇气的女人，对不对？她接待了那两个探子，冒了生命的危险，但她有勇气。她有勇气的缘故是什么呢？因为她相信以色列的上帝是上天下地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是做天地海以及其中万物的主。所以门徒们的胆量在这个地方是他们笃信上帝创造的大能，他们笃信上帝创造的大能。但是不单单如此的，我们看到他们也都笃信上帝是那个掌管历史，掌管历史的上帝。
It is his story.
History is his story. 历史是他的故事，他在掌管着历史。我们跳到第二十七节，二十七节之后是讲些什么呢？希律和本雕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我顺便提一下，如果你在网上看的话，他们就引用旧约里面一段话，在旧约里面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和第二节，在诗篇那里我们看到上帝就藉着大卫的笔，藉着大卫的口，预言在耶稣的时代所会发生的事情，发生这些外邦人会争闹，他们会这样谋算虚妄的事情，他们会一起聚集起来要抵挡主以及主的受膏者。第二十七节，希律和本雕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个地方聚集。你有没有看到旧约的预言？旧约的预言1200次预言住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要发生的事情。在这里他们相信耶稣上帝这个掌管历史的上帝，他旧约的预言这个事情果然这件事就发生。他们攻打第27节，他们攻打所高的圣仆耶稣，然后第28节他们成就你的手以及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成就了你的手以及你旨意所预定必 有的事。这些的事情，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一个意外，而是很早上帝已经预定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想到，如果我们对历史有这样的一种看法的话，甚至我们这个新冠肺炎在这一年多的当中，我知道特别在我们加拿大，我们聚会非常的辛苦，一直到今天我们几乎没有实体的聚会，为什么上帝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呢？成就些什么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要教我们什么呢？他要让我们经历到什么呢？他要怎样在这个过程里面来到使用我们呢？我们的上帝是掌王权的，他是居首位的，他是掌王权的上帝。因为这样，门徒就有胆量，他们有胆量，因为他们笃信上帝，他们笃信上帝。这个让我想到旧约另外一个例子，其实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例子，是但以利的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巴尼哥。哎呀，我想我们在他们身上，我们都看到三个有胆量的人，他们不是胆怯，而是有胆量的，不是胆怯，而是有胆量。你有机会回去看但以理书的第三章，描述尼布加尼撒王他怎样建立一个金像，吩咐所有的人，天下所有的人要跪拜这个金像。但是撒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他们的胆量、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不妥协，他们为什么能够如此呢？因为他们笃信上帝，他们笃信上帝或者能够救他们脱离这个火窑，但他们同时相信笃信上帝也可以透过这个火窑来拯救他们，他们相信上帝可以免他们进入这个火窑，但他们同时也相信上帝能够透过这个火窑来拯救他们，即或不然，即或不然，他们仍然是笃信上帝。所以第一，我们看到他们相信上帝创造的大能，他们第二，相信上帝掌管的大能，掌管的大能。当然在这里我们都看到这个是一个医治的大能，医治的大能，因为主伸出他的手来，伸出他的手来做这个医治疾病这个工作，令到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能够行出来。所以他们相信上帝在这个人类的历史里面能够透过神迹奇事彰显他的大能，因此他们就更加的笃信，他们能够更加的笃信。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笃信，他们的胆量是从他们的笃信上帝而来，从他们的笃信上帝而来。所以第一，我们看到是因为他们跟随主耶稣；第二，我们看到因为他们笃信上帝，他们笃信上帝。但是很快看第三次，这个笃信出现或者放胆，就是出现第三十一节，他们祷告完了，聚集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的讲论神的道，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是讲论神的道。我想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章的图画，就是他们领受了圣灵，领受了圣灵。第一个是他们跟随耶稣，第二个是他们笃信上帝，第三个是他们领受圣灵。耶稣、上帝、圣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三位一体，就在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出现，他们的胆量在三位一体的里头来领受的。他首先是跟随耶稣，跟着是笃信上帝，然后跟着领受圣灵。他们领受圣灵的，他们祷告完了之后，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他们都被圣灵所充满，放胆的讲论神的道， 若果你去查查呢个字，被圣灵充满，其实喺呢一章里面唔系第一次出现嘅。因为若果你再睇之前嘅话，喺第四章第八节，我哋就睇到彼得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所以我哋喺度睇到，其实喺短短一章里面，彼得就两次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当然不单单系咁样噶，我哋翻翻去第二章嘅话，我哋非常非常熟悉嘅就系圣灵亦都降临喺门徒嘅身上，圣灵都充满喺彼得、约翰同埋呢一班嘅门徒嘅身上。故此喺第二章，佢哋得着呢个力量，就好似我哋上一堂咁样。特别喺我哋呢个开幕礼拜，我哋特别提到喺第一章嘅第八节，你哋要喺耶路撒冷等候，直等到从上头而嚟嘅力量。呢、这个力量，亲爱弟兄姊妹，就系圣灵嘅充满，就系圣灵嘅充满。当然今朝早我哋冇更多嘅时间嚟睇，我亦都知道圣灵嘅充满呢样嘅真理，其实喺今日嘅教会里面有一定嘅争议性。不同嘅教会对于圣灵嘅充满有不同嘅睇法，有不同嘅睇法。就以我自己系从一个好保守背景传统嘅里面成长嘅，喺我印象里面，几乎喺教会里面，从小时候从来都唔谈圣灵嘅工作嘅。都唔谈圣灵嘅工作噶，我觉得咁样系唔啱嘅，系唔啱嘅。有人曾经就话，教会今日谈到圣灵，要不然就系 cemetery， 要不然就系讲到好似 circus 咁样，要不然就好似 cemetery， 我哋完全乜都唔谈，好似就讲一个死人之地一样。咁另外一个极端就好像一个马戏团一样。我谂呢两个极端，我哋都要避免。我哋都要避免，亲爱嘅弟兄姊妹啊，圣灵嘅工作喺呢个时代系何等嘅重要，系非常嘅重要。当然，我哋可以从好多角度嚟睇，一个人信耶稣需要圣灵嘅工作，需要圣灵嘅工作。约翰福音第三章呢度，你必须重生，呢、这个唔系从肉体而生，乃系从灵而生噶。所以一个人要信耶稣，需要圣灵嚟开导佢嘅心。如我哋能够相信耶稣，讲一个人信主需要圣灵嘅工作。当我哋信咗主之后，我哋需要圣灵嚟保守，也需要圣灵帮助我哋，赐俾我力量，让我哋能够走上呢个成圣嘅道路，追求圣洁，经常喺我哋生命里面结出圣灵嘅果子嚟。我哋结出圣灵嘅果子嚟。但是当我哋翻到呢个地方嘅时候，我觉得圣灵嘅工作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嘅部分，就系为主做见证，赐俾我哋胆量，让我哋能够为主做见证。当时我哋睇到有几件嘅事情，第一就系我哋知道彼得嗰个时候已经系信耶稣噶啦，所以呢个圣灵充满喺信主之后所发生嘅事情。其实五旬节嗰时候，门徒佢哋已经系信咗主啦，啱唔啱？但系佢哋仍然需要呢个力量，就好似耶稣喺出嚟传道嘅时候，需要被圣灵充满。你哋翻去睇路加福音第四章，需要被圣灵充满。我哋同时都睇到呢、这个圣灵嘅充满系一个重复会发生嘅事情。在第二章发生过，第四章我们已经提到，在第八节发生了一次，又跳到第三十一节又发生了一次，也就是说这个圣灵的充满，这个工作是有持续性，是不断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会不会在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当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一个可以被看得到的东西。是用外在的一些的事情的发生，会让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是被圣灵所充满。我所讲的不是说这个人往前倒、往后倒或者左摇右摆，在这里没有讲到这些东西。但是很明显的，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是一个能够被看得到的一件事情。故此路加描述他们是被圣灵所充满，他们是被圣灵所充满。亦都唔单单系呢两个门徒， 而是所有的门徒都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充满，都被圣灵所充满。第23节告诉我们听到，众会众，圣灵都去到会众那里。31节，圣灵就充满住所有的人。我可不可以顺便提一提，我想这个充满这个词，在使徒行传里面，我觉得路加是用不同的描述。有些地方他用充满，有些地方他用浇灌，有的时候他用领受的名词。但我觉得这些名词是描述同样的一件事情。而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就见到他们成为有力量、有胆量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心里面有个祷告，就是但愿你和我经常在我们生命里面经历到圣灵，经历到圣灵的充满，经历到圣灵的充满。所以我们今日不能不说，我是从三个角度来看，一个信徒怎样能够更加成为不能不说的信徒，不是一个胆怯的基督徒，乃是一个有胆量的基督徒。不是胆怯，乃是有胆量。我们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看到当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得着力量，有胆量。第二，我们看到当他们笃信上帝的时候，他们得着力量，得着了力量。而最后，当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时候，圣灵也都给他们有力量，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在结束的时候，不知道可不可以就用一个问题问我们自己，请问我们是不是一个有胆量的基督徒吗？还是我们是胆怯的基督徒？我们是有胆量的基督徒，还是我们是胆怯的基督徒呢？为主做见证，求神帮助我们是有胆量的，因为我们是跟随耶稣而有胆量，因为我们笃信上帝而有胆量，因为我们领受了圣灵，故此我们有胆量，不能不说，不能不说。